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1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东岸大部分地区正在下暴雪，预计美国东岸很多地方将有大约60厘米的降雪。高达80公里一小时的风速估计将会把白雪散布到各处，降雪量之大很可能会造成断电等等不是那么方便的后果。星期六凌晨，华盛顿地区的降雪已经达到25厘米，预计这场雪一直要到星期天才停。气象预报说，今年的降雪量可以说是华盛顿历史上十大降雪之一。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目前已经是雪临城下，大多数人这一两天都足不出户。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经历了一场小雪，而那一场小雪已经造成了一次交通瘫痪，期间饱尝堵车之苦的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总统被形容为自由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不过大自然这一天一点面子也不给，让奥巴马体会了堵车和路滑的滋味。星期三晚间大约7点半，奥巴马从底特律返回，乘空军一号喷气式总统专机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本来计划乘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飞机返回白宫，可是军方决定天气不好，不宜飞行，总统和随行人员只好坐车回白宫，结果十来分钟的旅程变成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因为路况不好，防弹也让位于防滑，在特勤局保镖安排下，奥巴马总统放弃平时的卡迪拉克装甲豪车，改坐一辆重型 SUV。这场雪其实只有2英寸左右，但正赶上上下班交通高峰，而华盛顿政府措手不及，路面没有事先撒盐，铲雪车也未及时出动，结果造成严重塞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习近平治下罔顾法治和肆意践踏人权的现象表示震惊。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史密斯和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中国和香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法治方面令人不安的趋势以及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各种公民权利的打压，拘捕或骚扰了数百名维权律师，甚至有香港几名出版揭露中国高层腐败书籍的书商失踪。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中国执法部门越境绑架到中国。史密斯众议员说，习近平主席转向铁腕集权令人不安，并且有副作用，而且会产生全球性影响。他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军营国家，安全力量在新的法律的支持下封杀不同声音，并且把中国人民同国际社会隔绝开来。近日，前南都网深圳法治频道编辑李欣在泰国失踪，他的妻子怀疑被中国政府绑架。李欣的妻子说，最后一次和李欣通话是在1月10号，在他从泰国乘火车前往老挝的时候。联合国北韩问题调查员星期五表示，北韩领导人犯下反人类罪行应该受到审判。联合国2年前发表了一份报告，详细记录平壤纳粹式罪行。这名调查员说，北韩的人权记录至今没有改善。石油价格创本星期最高价位，受此影响，美国股市星期五大幅上扬，这是新年以来第一次以上扬作收的星期。美国股市因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屡屡失利后，连续第二天上扬，纳斯达克股指收盘上涨 2.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2%， 道指上涨 1.3% 作收，投资人受油价大幅上升的鼓励。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 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L-O-C-A-T-E Locate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e just listened to this English lesson.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whole thing, and translate and explai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esson,Robbie 来到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可是 Robbie 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啊？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 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你是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 Robbie 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请进来后把门关上。你坐。好 ,Robbie,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哦，上帝保佑。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
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
哎，少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
好，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你周末过得愉快吗？
愉快啊。
去看电影了吗？
去了。
电影好看吗？
好看啊。
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 yes。
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 女士听见 Robbie 敲门，她没有问 Who is it? 谁呀、啊、而是说 Yes。 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她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啊、
我们再来看看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 Lubecki 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 Lubecki 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 Lubecki 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
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他也有期待的意思。 Lubecki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 肖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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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地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 ,Lubecki 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近日，前南都网深圳法制频道编辑李欣在泰国失踪， 他的妻子怀疑被中国政府绑架。李欣的妻子说，最后一次和李欣通话是在1月10号，在他从泰国乘火车前往老挝的时候。李欣的妻子网名十三妹向媒体表示，李欣河南老家的国安胁迫他充当线人，威胁说如果不从就告他间谍罪。李欣因此在去年10月初逃到印度。据报道，李欣到达印度之后公开了南都网的工作文件，包括政府书面规定的报道禁区等。印度拒绝了他的政治庇护申请，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也拒绝为他签发旅游签证。李欣在今年1月1号抵达泰国，本来打算在老挝夫妻会合，把妻子接到泰国，一起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十三妹说，李欣可能被中共带回国了。近年来不时有中国异议人士突然失踪，或者被亲中国的泰国军政府驱逐出境。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东岸大部分地区正在下暴雪，预计美国东岸很多地方都将有大约60厘米的降雪，高达80公里一小时的风速估计将会把白雪散布到各处，降雪量之大很可能会造成断电等等不是那么方便的后果。星期六凌晨，华盛顿地区的降雪已经达到25厘米，预计这场雪一直要到星期天才能够停。气象预报说，今年的这场雪可以说是华盛顿历史上十大降雪之一。石油价格创本星期最高价位，受此影响，美国股市星期五大幅上扬，这是新年以来第一次以上扬作收的星期。美国股市因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屡屡失利之后，连续第二天上扬，纳斯达克股指收盘时上涨 2.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2%， 道指上涨 1.3%。 布伦特原油价格蹿升 8% 以上，每桶超过32美元，大大高于上星期每桶27美元的低位。投资人受到油价大幅上升的鼓舞，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蹿升 8% 以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2号晚抵达德黑兰，开始对伊朗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自2002年以来首次访问伊朗，也是自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制裁以来第一位到访伊朗的大国领导人。分析认为，习近平访问伊朗的主要目的是拓展两国经贸合作，为中国商品和伊朗和企业打开伊朗的市场。伊朗是习近平2016年首次出访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习近平先后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继续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遣美军地面人员，以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卡特在瑞士举行的达摩斯论坛上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说，美军地面人员将使地方武装有战斗力，不过将继续以顾问和协助任务为主。他说，我们在寻找做出更多努力的机会，将来会有地面部队。我想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说，不过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是希望让当地部队能够收复并守住，而不是试图取代他们。卡特今后两周内将与几位防长会面，他说很多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做得不够，他表示这些国家的战斗是纸上谈兵。他说，美国不是求人帮忙，我们需要的是其他人做他们应该做的那部分。布隆迪总统对到访的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表示，不希望非洲联盟所提出的派遣维和部队到布隆迪境内的建议。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说，布隆迪是非洲联盟的一个成员国，布隆迪本身怎么想一定要被纳入考虑之中。各位听众，您刚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谁是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动乱的文革时代，党是领导一切的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政治口号，文革结束后这个口号被渐渐的淡忘。党媒人民网党史百科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领导体制，但它并不符合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际上减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削弱了党的领导。然而在1月7号新华社播发的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新闻稿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表述赫然入目，在民间舆论场引起很大的争议。这一被很多人认为极左的政治口号为何借尸还魂，它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是否可行，推行党领导一切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后果，是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口号卷土重来呢？
这个概念啊，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就是20年代的这个，江西的这个红军时期。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毛泽东跟朱德之间的这个朱毛之争。当时呢，是毛是以党的这个身份独揽大权。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红四军中间大部分领导干部都不支持毛，然后毛呢就是指责朱德是以党争权，然后朱德呢指责毛是党管理一切，是要以党代政，这是最早的争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怎么出来的。这个说法的背景啊，其实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这个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这件事儿上，他首次提到这个说法，就是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个说法。那么他后来又还有一个话呢，就是说他安排这个邓小平的工作的时候讲，他说这个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然后呢把邓小平呢，他当时是这么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然后他说你就指邓小平，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这样邓小平当了总参谋长，然后主持了这个八大军区的对调。那么这件事儿看来是跟当时的这种军事格局的改变有关，因为毛泽东当时就很怕这些个军队的头头军头们在一个地方久了做大，所以呢这个邓小平也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就是要防止，就是毛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要防止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形成像中国历史上的藩镇割据或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他就是要防止这个情况。然后到1974年7月1日，当时人民日报就发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的题目就叫党是领导一切的，然后在这个社论里头他提出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这个都是当时这个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批林批孔运动。
嗯，
所以现在在这个当口，我们突然又听到了这种声音，那么当然第一就会想起它的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军事权力的转移和军事格局的变动的问题。那这个一到这个关键档口上，就会想起这个话。所以中共这传统啊，所谓支队建在连上，所谓党是领导一切的，所谓党指挥枪，等等等等，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历史经验，就是党要领导一切。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提出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说这个现在可能出现了某种不听招呼的情况。实际上这个他这个会，这次政治局的会，他是要加强党的纪律等等等等，这些实际上说明现在可能党内出现了不听招呼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的严重。谢谢。
是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而且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包罗万象，党是领导一切的，你认为从历史逻辑和现实的角度，这个口号为什么难以执行？
非常简单，就是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就是一个是可以贪污腐化啊，贪污腐化成为这个执政的最基本上的这个力量基础和吸引力。那么现在你不让他贪污腐化了，那么人心就涣散了，党心就涣散了。我倒未必认为中共高层内部啊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派系的之争，但是我倒认为啊，就是主要是判断日记的是啊，中共整个体制啊已经出现了神经的错乱。这个神经的错乱是说，你过去要我搞改革开放，过去要我搞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过去说要是发展是硬道理啊，对吧？那就是挣钱，那就是腐败。那么你现在我不要我做了，那我怎么办？你难道要我这个国家如果不导向一个啊跟西方一样的啊跟这个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一样的一化治国，一个法治和公平的秩序的建立，如果是不进行的话，那他就必然会倒向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就是说，就是从毛泽东的思想啊，从邓小平的思想，从传统的所谓革命时候的思想呢，去寻求一个啊对执政的一个引导。只要他拒绝政治上基本上的文明，那么他很自然就会寻找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经验和教训。其实恰恰相反，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恰恰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的灾难，恰恰是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忘了这一点，恰恰是利用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今天中共现在继续去寻求回归这个毛泽东的这种早就已经故事了、批判了、否定了、抛弃了，而且已经是证明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这种政治资源，这是一种神经错乱。这种神经错乱埋没到整个中共现在这个体制中间，所以他这一针，这就是一个固然因缘。他今天会喊这个口号不行了，明天又会换一个口号，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啊，可以支撑这个执政的这个动力，就是能够带动这个执政能够运转的这个动力，你现在没有了，对吧？你过去是贪污腐化，你现在不贪污腐化，那整个党性就乱掉了，换就是涣散了。现在大家只是说你抓得狠，你狠啊，对吧？你可以随时把人都给抓起来，你随时让人失踪，你让随时要人这个家破人亡，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是不干活不理你，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党心啊，所谓的这个官僚阶层已经失去了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啊运作的这种机能，运作的这个机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高层他们就找到毛泽东一些说法，因为毛泽东一些说法增进在那种愚昧的时代，增进在那种革命的时代，那种恐惧的时代啊，增进了误导过民众，增进误导过这个官员，增进误导过这个无数的这个党员， 他们试图的用这点东西，所谓从古廷会议、遵义会议啊，从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中国舆论的这种所谓的极左的说法，其实是反映了他们一种恐慌、一种焦虑、一种找不到任何的新的正确啊这个动员力的这么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所以只好呢，整啊借尸还魂啊，借毛泽东那个早就已经证明了这个很荒谬的，中共自己都彻底否定了一些东西呢，来重新鼓励啊民心，来重新煽动鼓励他的所谓的党心，其实是没有用的。信不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啊。现在根据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现在中共党内未必一定出现了激烈的这种派系斗争，因为中共党内这些元老们都没有什么本事的。什么政治局常委，什么政治局委员，什么中央委员，都有没有几个真正有权威的，也没有几个有真正有思想的，更没有几个是男儿，更没有几个有真正的这个气魄跟这个他们认为不好的啊这个领导去做斗争，他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分裂的派系的这个胆量。但是他们绝对能够知道一点，怎么保护自己，怎么知道一点，我对付你啊这个啊错误的政策，那大家就是这个等待着你犯错误啊，等待着你更荒谬，等待着你怎么样。所以基本上都是全国的这个党政军系统，除了几个拍马屁的，除了几个脑子不清楚的，除了几个想急于表功的人以外，整个体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基本上的认知动力。在这个时候才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啊，要大家重新使用权力起来。如果这个权力一旦使用起来，那是极其恐惧和可怕的。因为什么叫党？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受任何控制、完全不受任何制约啊，对吧？也没有任何司法去可以去监督他，媒体可以去监督他这么一个力量啊。他要聪明起来，可能会干点好事情，但是历史证明他干的事情基本是错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嗯，好，接下来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好，我想党领导一切，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的口号，一直在强调党领导军队、党管干部、党领导行政体制，他一直都是在强调，这说明了中共从来就不打算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根本就不打算搞政治改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透露一下，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啊，我所在的这个省的省政府召开了省政府的工作务虚会，在这个务虚会上啊，我们这个省的省长当时对参加会议的各地级市的市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目前的行政体制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在座的各位市长回去一定要在市委书记的领导下搞好工作，并且一定要服从党委的领导。也就是说各地啊，据我所知，市长跟市委书记之间他们在某些方面矛盾是挺多的，这第二个。第三点呢，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东欧或者是苏联在实行民主化以后啊，就是说针对原来的共产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甚至有些东欧国家颁布了除垢法，就是禁止原来的共产党人从事公职，这种负清算、民主的清算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我想问一下张先生，难道共产党现在的中共这么迫害人权、这么整治律师、这样的压制民生，他们就不怕自己将来有一天被清算吗？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说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了吗？这是我的疑问。
好，
谢谢张先生。
谢谢安徽的彭先生打电话来，接下来我就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彭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有河北的张先生提出的问题，请您一并解答。
我觉得大概就是现在做到这个份儿上就很难有退路了，就是因为这个权力就是这样，权力越集中，这个专制越加强的话，就越没有这个给自己留后路的这种余地。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各种矛盾都集中到你的身上了，你比如说你是集中权力，你是小组国，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找你，然后可能出现的所有的错误你也都得担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从执政的角度，他们的理解就是现在绝不能 放手，绝不能放松，绝不能改革，啊，绝不能让权，因为什么呢？一让权，一分权，就会失控，失控就意味着就是自己的地位不保，甚至于执政的地位不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按这套逻辑的话，只会是加强，和集中权力，这个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安全、自身安全做的这么一种考虑，它已经不是一种正常的思维了，而是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甚至是高度的不自信的状况下，才会有这样的思维。就像是，落水以后，我要抓住任何一可能，这个可能抓到的稻草，而且是越抓越紧，也不会放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那么，对个人啊，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另一方面，就是官员个人现在不愿意负责任。现在大家，既然不能不许我腐败，啊，那么我也不办事儿，我不办事儿，我也不得罪人。那么这个中间也有一些人，他是在考虑后路，啊，我把我的家人，把我的钱财，转移出去，然后。哪一天我也一拍屁股走了，就实际上这种想法的可能在体制内也会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这个机器由于那个各种原因，它现在运转的越来越慢，由于恐惧，由于这个不想负责任，由于没有润滑剂等等等等这些原因，这个现在也就形成了。为什么在今天一定要强调这个党政军民学，这个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为什么呢？只有抓住这个，才有可能给自己一点可能的啊，或者想象中的安全感，就是大家必须抱团儿，必须团结，否则我们这条船会沉。所以我觉得可能根本问题是在这儿。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是不是到这个程度，我们还要观察。但是呢，我觉得今年会非常的难过。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时，喂，你好。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时间是在这个台湾大选前大约十几天左右吧。他是大陆说是党是领导一切，而台湾呢，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民进党已经基本确定了很大的优势。那个台湾是，社会上的那个台湾人民，他们的决定是领导台湾的一切，这个跟这个大陆的做法正好是相反的。我想大陆提出这个口号，也正是决定这个。大陆要走这个党领导一切的一个路线，绝不改变，绝不走民主路线。所以我也想，是不是感觉大陆这个民主化或者是政治改革绝对不可能从这个高层做起，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动力啊。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何斌先生，刚才邹先生的观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中共提出党领导一切，重新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呢，正是台湾大选的之前。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台湾的这个选举，因为中国的媒体报道的非常少，但是都很清楚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不是刚刚发生的，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的时候整体来讲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健康很多如果愿意希望中国能够走向一个比较公平的秩序，愿意让中国引入一个人类的主流文明，愿意让中国能够长期的稳定和公平的秩序下去，那么任何的政党，其实政党并不重要，就是关键是任何的政府它是需要授权的，如果没有经过授权，它就没有合法性的执政基础，如果没有合法性的基础，它所有的事情做起来就会很错乱。如果原来有一个你的爸爸是皇帝那么你就是皇帝孩子，有一点血缘的这个基础，但是这样一种方式 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人类的文明进化中间，大部分已经成为了一个玩具，一个工具，一个或者说是一个讲到文明一点是一个象征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种革命的方式，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强行的让大家说你们选择了我啊，你们这个啊要接受我的这个领导。这种政党这种情况在国际的社会里面也越来越少，甚至呢啊是没有新的这种力量实现。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强大的还能以这种政党为主体啊，以革命意识为主体，以这个强行啊这个行使自己权利没有经过授权来进行了一个大国啊。所以中国现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因为它不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文革，它又不能回到了这个北韩那种状况，但是呢它又不敢，或者说至今还没有做好准备呢去迎接主流的这个文明。但是过去的改革开放所积累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成果，本来它是学习了西方的，学习了香港和台湾的管理经验啊，赢得了人类的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经济的这种秩序，尤其是 WTO 的平衡，尤其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崛起啊，成为了它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一个力量和基础。但呢，整体来讲，它又没有真正的胆量去完全回到独裁的一等时代。所以我觉得中共新的这种阶段呢，叫神经错乱阶段，或者叫病毒阶段、症毒阶段。他所有讲的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那么当真啊！什么这个中国接受党的领导一切，接受党的领导，商人最多会跑光，知识分子也就不会回来，留学生也不会回去，留学生啊也已经回去了也会走啊。现在的官员，现在各个地方要求辞职的官员是非常之多的，你简直不可以想象。几年之前，大家都去跑公务员，你考公务员，大家就觉得有一个铁饭碗，也有一个很好的待遇，有贪污腐化的机会。你现在又不给人家贪污腐化的机会，然后呢，你还要搞这个共产党这一套。那么，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这些公务员，所谓的这些所谓的干部，他们早就已经是非常的油滑，非常的知道应对你这些虚假的口号。所以，我觉得这种口号啊，也就喊一喊，没什么用啊。如果真的中国要实行的党的领导一切，那就是一个北韩啊。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一种民智已经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而且你没办法斩断你跟西方和境外和国际社会的这种关系的情况之下，你实行这一套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完全证明是错误的，完全造成了灾难的这么一种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只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笑话，而没有真正的实际效果。
刚才和平先生刚刚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把机会给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中共近些年来呢，过去二三十年也一直说要实行党政分开，还要实行政经分开、党企分开等等。那你认为党领导一切口号重新的提出，是不是证明第一，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退步，第二，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遥遥无期？
政治改革我是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啊，有些人还在抱希望，说这个现在集中权力就是为了要进行改革，但现在我们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那么至于说这个党政分开、党企分开、政企分开什么这些口号，那都是八十年代真正的所谓改革开放时初期的这个口号，到现在这个实际上三十多年过去，改革开放已经变成一个很丑陋的名词了。所以那个一切啊，当初一切捞好处、一切这个营私的事情、舞弊的事情、贪腐的事情，都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改革开放这块招牌已经被他们自己做倒了。那么至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我觉得现在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现在任何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可能导致这个中共失去政权，或者最高领导人失去他的政治地位。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再见。